大龙托起采花的下巴盒，
告诉我呀，喜欢我吗？
采花牵起眼皮看了眼大龙，那只独眼泛着闪闪的红光。采花身体都软了，好像要腿下去了，嗓子里软绵绵地说了声，喜欢。
那你喜欢我操你吗？
大龙笑嘻嘻地追问。采花再一次抬起眼皮，用含情脉脉的眼睛渴望地看着大龙。是。大龙抓起采花，一扔就把采花扔到了炕上。他近乎虐待地扒下了采花的衣服，又抓住采花的裤子拽了下去。采花的身上就剩下个可怜的小裤衩了。大龙用一个手指头挑起采花的裤衩带，威胁地说，
以后再来别穿这鸡巴玩意儿，怪费事儿的。
说着他一用力，裤衩带就绷折了，大龙抓起裤衩撕了下来。采花的身体被大龙这么一折腾，整个人都瘫软了，软绵绵地瘫在炕上。大龙爬上了炕，骑到了采花的身上。这一切都叫老牛头看了个清楚，他心里暗暗地叫好，不断地低声叫着，
好好，对对啊，操死他，给我操死这个小逼。
老牛头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掏出了自己的鸡巴撸动着。采花走的时候说好十点回来，可十点半过了还没个动静。大妮儿很是着急，就来到了老牛头的小吃店，门是关着的，从门缝里透出了一丝光线。大妮儿想敲门，可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把手缩了回来。大妮儿没办法，来到了老牛头的后窗户，后窗户被一块红色的窗帘遮挡着，严严实实的，虽然不时地闪动着人体的影子，但却什么也看不见。大妮儿蹲在窗户的下面等着，突然里面传出了嘻嘻哈哈的声音，开始是男人的声，
果果放嘴里不就得了。
采花的声音，看你包皮里面多埋汰呀，尽是些白花花的东西。那句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什么东西给对了过去，然后就是男人的声音，
小骚逼。
又是一阵笑，他知道采花还在里面，就又来到了门口。他鼓了鼓勇气敲了下门，那声音很轻，门吱吱呀呀的开了。老牛头探出头来，
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接采花的，可人家还没完事儿呢，那我就在外屋等着行吧？行，那你进来吧，可别吱声啊。
老牛头低声叮嘱他。
我知道，哪能扫人家的兴啊。
大妮儿进了屋，里面传出了嘻嘻哈哈的笑声和断断续续啪嗒啪嗒的肉体撞击声。
怎么样，这个姿势好吧？
这是男人的声音。这是采花的声音。
你喜欢我怎么操？
你扛着我的腿。
哈哈，老汉腿扯呀，来，我可以操死你。
接下来就是咕叽咕叽的声音，持续了有半个多小时。老牛头向大妮儿咧嘴笑了笑，伸了下舌头说，
这家伙可能干了，从八点钟到现在一直没闲着， 每个八小时不带完的。
大妮儿被老牛头笑了一下，比哭还难看。墙上的挂钟敲过了十一下的时候，里屋的门吱呀的开了条缝，露出了大龙光着的腚。大龙见外屋还有人，忙用一只手捂着下面的鸡巴，可那紫红色的龟头还露在外面，他用另一只手把盆递了出来。
牛大爷，给弄点水。来了。
老牛头接过盆打水去了。
哎，加点热的哈。
里面又传出了大龙的声音，接下来又是咕叽咕叽的声音和采花的叫声。
爽死我，大鸡巴操死我了，操死我的浪逼了。
大妮儿心里就像打翻了醋瓶子，又酸又涩，很不是滋味。老牛头进屋送水，大龙问：
哎，外边是谁呀？是彩花的丈夫大妮儿，你叫他进来呗。好，我去看看。
彩花忙叫着：
干什么呀？你叫我怎么在大妮儿面前待呀？
大龙笑了：
这有啥呀，你又不是白叫我操的，你不是在给他挣钱吗？
彩花耷拉下了脑袋，把炕上的被子拽过来挡在胸口上。大龙拍了下彩花的逼：
挡个鸡巴毛呀，下面都露着呢。
老牛头出来叫大妮儿，大妮儿不想进。老牛头小声说：
哎，这可是惹不起的一个主啊，你看他的力气能扛起两个麻袋，又牲口拔刀的，警察都怕他三分。
无奈大妮儿只好低着头进去了。他知道里面在干什么，头也不敢抬，眼睛也不敢睁。大龙递给大妮儿一颗烟：
大妮儿，你还想让我再来操你的老婆吗？
大妮儿摇着手：那意思我不会抽烟。嘴里却是慌忙的应了声：
想。那你抬头和我说话，别像霜打了似的。
大妮儿抬起头，看见彩花躲在炕旮旯里，拼命地用手拽着被角，半拉屁股和一个奶子还露在外面。
哎，是真心话吗？是真的，我要是说谎就是王八。
大妮儿发着誓。大龙淫秽地笑了下：
那好吧，我刚刚射到你老婆的逼里了，现在软了吧唧的，你给我洗洗，我一会儿好接着操。
大妮儿看了一眼老牛头，老牛头向他使了个眼色。大妮儿端来了盆水给大龙洗，那条热乎乎的东西在大妮儿的手里膨胀了。洗了会儿，大龙说：
行了，把你老婆的逼整干净了。
大妮儿拿起毛巾准备给彩花擦，彩花不想让大妮儿洗，躲着身体。大龙叫着：
宝贝儿，你还想不想叫我来了？
彩花心里很是不好受，她看着大妮儿很心疼。大妮儿拿起毛巾准备给彩花擦，彩花用被挡着身体，说什么也不干。大龙抓住被子一拽，就拽了过来，然后扔给老牛头：
牛大爷，用不着被子了，收起来。
老牛头赶紧把被子抱走了。
整吧。
大龙吆喝了声，大妮儿就拿着毛巾到了彩花跟前。大妮儿给彩花洗干净的时候，大龙把彩花搂到了怀里。
大妮儿，我想连来个三天，你欢迎吧。
就在大妮儿听了这话的一瞬间，她的心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她突然昂起了头，正眼看着大龙。
我欢迎，我热烈欢迎。
对于大妮儿的回答，大龙感到了一丝的恐怕，他想戏谑大妮儿的许多话都咽到了肚子里。他低头附在彩花的两腿间，舔动着仇恨的阴唇。彩花忍受不了那种刺激，像蛇一样扭动着身体。大妮儿瞪大了眼睛看着，他的自尊心被撕得粉碎，他的心里突然涌动起一阵亢奋。别人弄自己的老婆，当着自己的面，这该是件多么刺激的事儿！他不错眼珠地盯着大龙那根硕大的鸡巴。大龙的心里和大妮儿的差不多，在一个男人面前操他的老婆，这本身就是件刺激事儿，这种事儿上哪儿找去啊？他亢奋，他激动，他抓住彩花的腿扛在肩膀上。大妮儿激动地看着，看着这个比自己高大威猛的男人在老婆的身上放肆地摧残着。就在大龙和彩花目无一切地狂呼乱叫时，大妮儿感到裤裆里湿了，精液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滑了出来。他微微地闭上眼睛，享受着大龙和彩花给他带来的刺激。大龙说话算话，一连来老牛头家三天，这彩花就好像吃了蜜一样，天天不用说，早早的就去洗澡，盼着天黑。这三天，大龙给了彩花300块钱，还给彩花买了块衣服料子，把彩花感动得直掉眼泪，对老牛头说：我结婚都3年了，大妮儿也没说给我买点啥东西，就是我现在穿的衣服，还是结婚时做的呢。老牛头把彩花搂到怀里，轻轻地拍着彩花的后背。
小宝贝儿，难为你了，大龙是个重感情的人，只要你对他好，他不会亏待你的。这事儿呢，你也别怪大妮儿，大妮儿是没这个能耐啊。
哎，说句实在话，有时我真的想离开大妮儿。彩花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。老牛头用嘴唇吻着彩花的眼睛。
咋了？想跟大龙啊？
那倒不是，我就是嫌他太窝囊了，没个男人的样。
那谁有啊？我有吗？
老牛头说着，把鸡巴掏了出来，塞在彩花的手里。那还说啥呀？彩花低了头。当彩花和大龙有了那事儿之后，他那一丁点的自尊心丢了个干干净净，他变得厚颜无耻了。他不知道什么是羞耻了，他有的就是贪欲，他时刻想的是性交，想的是钱。当老牛头把那粗粗的东西塞在他手里时，他觉得应该为老牛头做点什么，就俯下身去把那个黑紫色的东西含在了嘴里。那鸡巴狂暴地在他的嘴里窜着，好像一个不安分的野兽，有几次竟然钻进了彩花的食道里。当他放射着粘稠的液体时，彩花的身体好像失去了重心。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客人了，不但彩花坐不住了，就连大妮儿也坐立不安了。彩花那天洗完了澡，路过老牛头的门口，老牛头正在那喝茶。
哎，彩花，你干啥去了？
大爷，我洗澡去了呀。 彩花扬下手里的洗澡兜。
你一说我想起来了，我都一个星期没洗澡了。
老牛头色眯眯地看着彩花。那你去洗呀，我给你开会儿电。
不了，我一会儿烧点水在后屋洗吧。
哦，那我走了呀，大爷。彩花想走。
别呀，一会儿你来啊。
老牛头还是色眯眯的。干什么呀？彩花心里明白了。
帮我洗澡呀。
彩花笑了。你这么大的人了，还不会洗啊？
会是会呀，可洗不着后面。你可来啊，我等你。
彩花捂着嘴跑了。屋里没人，大妮儿又出去和人下棋去了。彩花把洗澡兜放到了家，就把那条裤腰是松紧带的裤子给换上了。这是彩花特意做的，为了着急的时候方便。换好了裤子，他急匆匆地赶到了老牛头家。老牛头见彩花来了，就把门关了，把窗帘也拉上了。里屋的地上放了个大号的塑料盆，里面是热气腾腾的水。
彩花，来给我洗澡了。
老牛头笑嘻嘻的，彩花憋不住痴痴的笑。
笑什么呀？我和你说正经的呢。
老牛头把手搭在彩花的后腰上。你有什么正经啊？
哈哈，这么说你的意思是我不正经了？
彩花点了一下老牛头的裤裆。行了，你有正经还不行啊？彩花这一点，老牛头的裤裆就支了起来。彩花捂着嘴笑。
笑什么呀，都是你惹的祸，你看怎么办吧。
彩花笑着说，那很不好办啊，我给你脱了。彩花解着老牛头的裤腰带，把那条黑裤子向下拽着，老牛头的鸡巴就蹦了出来。彩花呵呵的笑。老牛头四仰八叉的躺在盆里，脚丫子放在了盆外面。不知道怎么，一看见老牛头的身体，彩花就有了反应。他的身体有些哆嗦发热，心里痒得慌。他轻轻地向老牛头的身上撩着水，用那软乎乎的手在老牛头的身上温柔地搓着。不一会儿，老牛头的鸡巴就硬了。
彩花啊，给我搓搓这里。
老牛头抓着鸡巴叫彩花搓，彩花笑了。我就知道你没想好事儿。
不对不对，我哪是没想好事儿啊，你可冤枉我了，我正在想好事儿呢。
说你想啥好事儿呢？彩花把水向老牛头的脸上撩了下。
草逼呀、啊！
彩花咯咯的笑个不停。老牛头一下子就把彩花拽到了盆里。
来，给大爷裹几口。
彩花拿起老牛头的鸡巴，扒开了包皮。哎呦，你看你看啊，这里面多埋汰呀，都生蛆了。一下子的尿检，你也不洗洗。
我不就是等着你洗吗？
老牛头笑道。彩花轻轻地洗着老牛头的龟头，把那个紫红色的鸡巴洗得亮晶晶的，闪闪发光，才把它放进了嘴里。彩花临走的时候，老牛头从柜子里掏出块粉红色的布料来，那料子不错，好像是纱料的，有些透明。
彩花呀，我看你的衬裤都洗得没色了。这块料是你死的大娘的，她死了也没人做了，你如果不嫌弃就用它做条衬裤吧。
采花接了布料。牛大爷，谢谢你了，敬你帮助我们了。老牛头亲了下采花的嘴。
哎呦，咱们还有啥说的，不就跟一家人一样吗？
大爷，这布料有些透明，能做衬裤吗？不啥都看见了。
那有啥呀，人家外国的女的穿的那叫什么三点式的吧，啊，渣渣和鼻毛都露出来了，就那么在大街上走。再说你穿上这条衬裤来个客啥的，多打人呐，不勾掉他们的魂儿才怪呢。
采花嘻嘻的笑。
你还别笑哈，我说的是实话，就是这样最好，若隐若现的。你说看见吧，还看不太清楚，你说没看见吧，还看见点儿。
大爷，你老可真那个。
哪个呀，骚呀。
采花亲了一下老牛头就跑了。那年冬天，大娘的爹死了，邻居们都说那是去享福了。活着也是遭罪。
哎，爹不在了，咱家有地方了，以后你就在家接客人吧。
大妞和采花商量。其实自从大妞看见大龙干采花的那天起，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，她老是想着采花是如何被那些男人们操的。现在他没有了一丝的羞辱感，想起老婆在别人的身下压着他就会激动，就好像是自己在采花身上一样，那种奇怪的感觉是那么的刺激和亢奋，常常叫他不能自已，甚至今夜窜了出去。如果采花在家接客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偷窥了，那该是多么的刺激。采花自有采花的想法，他找了个合情合理的理由。那孩子怎么办呢？
孩子那么小也不懂事儿，没什么吧。
亏你说得出口，我在孩子面前卖逼，这成何体统啊。采花急了，其实他是怕离开了老牛头这个老相好。这一年多来，采花几乎天天去老牛头家，常常在和客人凑完后就和老牛头睡一觉。老牛头那肥胖的身体叫他见了就痒痒，有时老牛头的一句话就叫他顺着裤裆往外淌饮水，有时采花趁大妞不在家的功夫也要钻进老牛头的屋子。用老牛头的话，就是说妈妈给儿子喂奶来了。